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4月17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请大家收听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国务院报告说，中共或者在这里秘密进行低当量的核测试。FDA 授權進行第二和第三個武漢病毒抗體測試。Fox 說美國疫情曲線趨緩。IMF 預計亞洲地區今年經濟零增長。美國一艘航母近700名水手染疫。美零售業標誌性企業 JCPenney 在度考慮申請破產保護。德國公布開放計劃，瑞典確診數據北歐之首，防疫政策遭批評。下面請聽詳細報導。美國國務院在星期三的一份新的軍備控制報告裏面說，儘管中共自稱遵守國際條約禁止這一類核爆，但是中共可能秘密在進行低當量地下核爆測試。這個發現引發了美國擔憂。《維基日報》報導說，美中關係因為中共隱瞞疫情而持續緊張，這個發現可能會令到美中關係更加緊張。國務院報告說，中國新疆羅布泊核測試場的活動引發美國對北京可能違反爆炸試驗零當量標準的擔憂。國務院報告說，中共可能全年準備營運羅布泊爾測試場，使用特殊的密室在羅布泊進行大範圍的挖掘活動，且中共核試驗活動缺乏透明度，引起人們對中共是否遵守零當量標準的擔憂。路透社報導，一位美國高級官員說，對中共核試驗活動的擔憂促使 Trump 總統要求中方加入美國和俄羅斯就一項軍備控制協議進行的談判，來取代今年2月到期的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 FDA 星期三發布兩項新的武漢病毒抗體測試緊急使用授權，這個測試能夠在患者康復後發現之前有過的感染。這個機構現在一共批准3項測試，這些測試確定在大流行期間使用快速設計的測試的好處勝於風險，例如誤報。這個測試將使用血液樣品而不是用棉籤，僅限於授權實驗室使用。測試中要尋找的是人體對病毒抗體，而不是尋找病毒的痕跡。但是 FDA 警告說，這些測試可能會導致假陰性，因為在感染的最早期階段不存在抗體。在宣布新授權的一系列推文裏面， FDA 專員哈恩博士說，血清測試可以幫助醫療保健專業人員識別已經克服武漢病毒並產生免疫反應的人在對抗武漢病毒中發揮關鍵作用。美國傳染病專家福西在星期三的一次採訪中說，美國的武漢病毒病例曲線趨於平緩。他表示，除了少數幾個還沒有達到高峰的城市之外，他說毫無疑問，我們過去的幾日所看到的疫情正在趨於平緩。福西告訴 NBC 知，即使在紐約，實際上入院、住院、重症監護和插管方面的病人數量亦都開始下降。他補充說，希望這種趨勢將繼續，我是一個非常謹慎的人，但是我們看到隧道盡頭有一些曙光。福西說，目前美國進行的武漢病毒檢測數量大增，遠遠超過了兩三個星期之前， 最近兩日的測試量接近300多萬支。他還說美國政府正在繼續升級和加速測試能力。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 16號表示，大流行病危機給亞洲地區的服務業和主要出口目的地造成了空前的打擊，因此今年亞洲經濟增長將60年首次零增長。IMF 說，雖然亞洲的經濟表現將好過遭受經濟萎縮的其他地區，但預測仍然達不到全球金融危機期間的平均增長率 4.7%， 和1990年代末亞洲金融危機期間 1.3% 的增長率。IMF 預計在節制政策成功的前提下，明年亞洲經濟增長 7.6%， 但是前景高度不確定。IMF 說，這次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有所不同，因為大流行病迫使亞洲地區的居民在家裏面，商店關閉，直接打擊了該地區的服務業。這些地區的出口大國亦都受到了歐美國家等主要貿易夥伴對商品需求下降的嚴重打擊。法國15號表示，大高樂海軍航空母艦有近700名成員武漢病毒檢測結果呈陽性反應，衛生部說已經對1767名水手進行了測試，來自大高樂航母的水手幾乎都呈陽性，至少668人感染。路透社報道說，還有1/3的測試結果還未有公佈。衛生部15號在一份聲明中說，今日有31個人在醫院裏面正在進行更多測試。在大概40人表現出武漢肺毒症狀之後，這架航母提前兩個星期回到美國南部的土倫港。抵達的時候，生病的船員接受了嚴格的醫學觀測，並將被安置到在這個航母上，檢測人員登船採樣。星期三公布的3月全美零售銷售數據顯示，全國各地百貨公司的銷售額大幅下降 20%。 美國零售業標誌性企業 JCPenney 在這裡準備申請破產，因為疫情造成的壓力， JCPenney 不得不關閉全美850間門店，並裁員大概95,000名員工。 JCPenney 的一位代表告訴路透社知，雖然有足夠的現金撐過未來幾個月，但公司正在考慮申請破產保護來重組它的業務狀況，並擺脫沉重的債務負擔。關於破產保護的決定還沒有最終做出確定， JCPenney 亦都在這裡權衡其他選擇，譬如要求債權人進行談判重組債務來節省支付費用。美國15號公布放寬限制措施開放經濟的計劃，成為歐洲重要國家中第一個開放經濟的國家。之前丹麥在關閉一個月之後，開始為年齡較小的小孩子重新開放學校。芬蘭取消了在赫爾辛基地區為期兩個星期的鐵路和道路封鎖。立陶宛16號開始允許較小的商店重新營業，但是其他歐洲大多數國家全面恢復正常狀態仍然遙遙無期。西班牙總理桑切斯允許一些工廠和建築工地重新工作，但他警告說，除非找到疫苗，一切都不會改變。比利時將他的居家令至少延長到5月3號，並且8月底前禁止群眾聚會。哈佛大學的科學家警告說，2020年之前可能需要採取間歇性的社交疏離，來避免給醫院造成過重的負擔。截至4月15號，瑞典的武漢病毒確診人數是11,927人，死亡人數是1,203人，是北歐疫情最嚴重的國家。為歐洲大部分國家因為武漢病毒疫情而處於封鎖狀態的時候，位於北歐的瑞典則是選擇讓民眾自律防疫，餐廳、酒吧和學校等仍然開放。這種近乎不作為的防疫方式引發外界批評。特朗普總統日前曾經批評瑞典的防疫政策過於寬鬆， 但遭到瑞典当局否认。瑞典外交大臣林德解释话，瑞典的策略依赖国民自律。挪威不赞同瑞典的抗疫方式，近日出动军队封锁同瑞典的边界，来阻止疫情因为复活节期间人员流动蔓延到挪威。面对严重的疫情，瑞典民众呼吁当局封锁首都斯德哥尔摩的声浪越来越大。日前有2000几位医生、科学家和教授共同签署了请愿书，要求瑞典政府采取更严格的防堵措施。是不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针对11艘伊朗海军船艇在波斯湾骚扰美国军舰一事，美国国防部15号指控达兰的行为危险及挑衅。美国国防部表示，伊朗革命卫队舰艇以极其接近的距离和高速和美国船舰擦身而过，一度距离其中一艘美国舰艇不到9英尺。美国海军声明指出，美国海军及海岸防卫队当时在波斯湾北部的国际海域执行任务， Apache 攻击直升机亦都参与接近。美方指出，船体少好多，类似快艇的伊朗革命卫队海军船舰无视美国舰艇警告，将近一个钟头之后才以无线电通讯回应并驶离。美方表示，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危险及挑衅的行为增添误判和碰撞风险。美方还说，他们已经违反了海事惯例和法律。美国军方表示，俄罗斯15号试射一枚反卫星飞弹，说这个是美国在太空面临威胁的例子。官员表示，太空将日益成为重要的战事领域，因为美国和中国及俄罗斯等军方在近地轨道和月球附近动作频繁。专家说，反卫星武器击碎目标会对太空构成威胁，导致一大群碎片撞上其他物体，可能会在整个地球轨道引发抛射体连锁反应。美国太空司令部司令 John Raymond 在声明中说，美国已经准备好并致力于抵御侵略行动，捍卫国家、民邦和美国利益，以防受到太空敌意行为攻击。Raymond 又说，这次试射证明了俄罗斯声称支持我们的外太空军备控制提案是虚伪的，显然无意终止他们的反太空武器计划。全球经济陷入一个世纪以来最严重衰退，20国集团 G20 15号宣布让全球贫穷国家延迟偿债一年，让他们解决武汉病毒疫情。全球最大经济体组成的 G20 亦重新承诺运用所有可用的政策工具，解决武汉病毒疾病引发的公共卫生和经济危机。IMF 和世界银行赞扬 G20 宣布延期偿债，说这个是强有力、行动快速的倡议，可以保护数以百万计最脆弱民众的生命和生计。IMF 总裁 Kristalina 当日表示， IMF 寻求将提供穷国的优惠融资提高三倍，去到180亿美元，来协助他们因应武汉病毒疫情。Kristalina 强调，这场危机前所未见，指出 IMF 189个成员国中已经有102个国家有意或者已经正式要求 IMF 援助抗疫。他都敦促捐助国采取行动，协助将受疫情危机重创的新兴市场和开发中国家。全球規模數一數二的肉品加工製造商泰森食品16號表示，他們在愛荷華州廠有兩名員工因為武漢病毒疾病及相關併發症死亡。泰森食品這個月6號已經關閉了這一座豬肉工廠，當時對外表示是因為廠內有超過20宗確診病例。這一間豬肉工廠至今仍然關閉，肉农烦恼不知道应该将牲畜放在哪里。此外，全球最大猪肉加工商 Smithfield Foods 日 日前都因为南达科他州的猪肉工厂有230名员工染疫，将无限期关闭，影响全美 4%-5% 的产量。这间公司警告说，疫情大流行期间可能出现肉类供应短缺。除了泰森和 Smithfield 全球最大肉类生产商 JBS 在宾夕法尼亚州和科罗拉多州的屠宰场亦都暂时停业。美国农业部表示，杂货店肉品存货可能会暂时处于低点，但是不会有大规模供应中断的问题。前 Fox News 主播麦肯亚尼15号接受白宫新闻秘书长一职。31岁的麦肯亚尼在前任白宫新闻秘书长 Grisham 卸下职务一个星期之后正式宣布这个消息。他在 Twitter 说，很荣幸加入白宫，成为 Trump 总统的新闻秘书。我很期待将美国人民和 Trump 总统的政策联系起来，并分享这个政府的历史性成就。麦肯亚尼毕业于 Georgetown University 以及哈佛法学院，在加入美国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传播团队之前，曾在 Fox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工作，之后成为 Trump 2020年竞选连任团队发言人。为了因应武汉病毒疾病，华盛顿州州长长英斯利15号晚上签署命令，接替下来几个星期陆续释放几百名囚犯铺路。根据州长命令，非因暴力犯罪或者是妨害性自主罪，且排定今年6月29号之前出狱的所有受刑人将有资格提前出狱。这项命令没有提到释放囚犯的人数，但是13号递交的法院文件显示，华盛顿州最终预料将提早释放600-950名受刑人。华盛顿州并非第一个因为疫情而提早释放囚犯的州。维加日报上个月报道，加州、纽约州、俄亥俄州、德州等16个州的相关单位为了遏制疫情扩散，将陆续释放几千名罪犯。由于市场认为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带头减产不足以解决供应过剩的问题，油价15号走跌。国际能源总署 IEA 更加表示，2020年可能是石油业史上最惨的一年。国际能源总署指出，4月份每日需求减少2900万桶，但是 OPEC 及其盟友上周末仅是同意每日减产大概1000万桶。另一方面，彭博报道，川普政府考虑俾钱俾美国石油业者，要求佢哋暂缓开采石油，嚟减缓市场供应过剩局面，帮助油价止跌，油商免于破产。美国官员表示，虽然 OPEC Plus 达成咗减产协议，但系美国仲未放弃对进口原油课征关税嘅选项。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跟住落嚟，请各位听众收听一节新闻速递。
最后是今日的焦点新闻。白宫星期三发布公告指出，出自于对美国纳税人的负责，总统川普正在暂缓对世卫组织的注资，同时美国将会调查世卫组织应对疫情的失败措施，并反击中共对世卫组织的超级影响力。请听报道。白宫星期三发布公告说，总统川普要求追究世界卫生组织的责任。公告指出，美国将会调查世卫组织对冠状病毒疫情管理不善的问题，并暂停向世卫组织提供所有美国的资金。同时公告亦指出，川普总统将会继续与冠状病毒疫情作战，并会将美国的全球卫生援助资金转到其他直接对抗疫情的机构。川普总统说，我将会毫不犹豫地采取任何必要的措施来保护美国人民的生命、健康和安全。我会永远将美国人民的福祉放在第一位。美国每年向世卫组织提供4亿-5亿美元的资金。公告说，中共提供给世卫组织的资金 只是美国注资的一小部分。不过世卫组织却表现出了对中共政府的一种危险的偏见。公告说，即管有医生和卫生官员警告说冠状病毒会人传人，不过世卫组织却一再套用中共政府的讲法，声称不会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台湾在12月31号看到冠状病毒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报道后，曾经与世卫组织联系，不过世卫组织对此却隐瞒不报。即管武汉的医生警告说有人传人的情况，不过世卫组织在整个一月份都对中共政府的疫情应对措施表示赞赏，并声称无人传人。世卫组织在1月22号中决定不会将冠状病毒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世卫还将政治正确性置于救命的措施之上，反对美国的对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旅行禁令，这一灾难性决定导致病毒进一步在国际传播。白宫的公告指出，世卫的表现证明他没有做好预防、检测和应对这样的严重传染病危机的准备。同时，世卫组织亦存在结构性问题，不能确保与成员分享准确的信息和数据，这个令到该组织容易受到不实信息和政治的影响。因此，美国呼吁世卫组织进行改革，促进机构透明度和数据共享。最后，美国还提出要反击中共对世卫组织的超级影响力。川普总统星期三宣布，他将会在星期四讨论重新开放美国的准则。东海岸的7个州和西海岸的3个州的州长已经宣布了区域工作组，以协调该地区的重新开放。请听报道。川普总统星期三在白宫简报会上表示，即管我们必须保持警惕，不过很明显我们的积极策略正在发挥作用，而且非常有力。数据表明，在全国范围内，美国的疫情已经过了高峰期。川普说，纽约的新病例正在下降，丹佛和底特律的疫情处于平缓，而包括巴尔的摩和费城在内的其他城市抗击疫情的情况则显示出成功的好兆头。川普说，我要讲的是至少我们有20个州，不过实际上有29个州的状态非常好。川普宣布，现在是可以最终确定各州重新开放的指导方针的时候了，将会在星期四和各州讨论，并会在星期四下午召开的新闻发布会宣布开放准则。川普说，他预期几个州应该可以在5月1号前开放。东海岸的7个州和西海岸的3个州的州长已经宣布了区域工作组，以协调该地区的重新开放。副总统彭斯星期三说，美国所有院中有24%的院还未报告一例中共肺炎感染病例，全国所有州中有一半的州感染病例不到2500例。彭斯说，我们将会反思一个事实，正如总统所说，美国某些地区需要继续采取强有力的缓解措施，而其他一些地区将会获得更大灵活性的指导。在过去3个星期以来，大约有1680万美国人失业，这个意味着每10名工作的美国人中就有1人失业。因经济数据恶化和油价下跌，美股星期三开盘时走低，道指星期三开盘下跌 2.3%， 565点。标普500指数开盘下跌 2.3%，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开盘时下跌 1.8%。美国三月份零售销售下降 8.7%， 创落历史最大的跌幅。同时，纽约联储的制造业指数亦跌到历史最低。纽约联邦储备局公布的制造业指数在四月份暴跌57点，达到-78.2%。这个是纽约州制造业调查历史上的最低水平。不过亦有一线希望，调查显示受访者们都预计6个月后的情况会有所好转。基于越来越多的证据，白宫建议健康的人在外面戴口罩，以减少被他人感染的风险。纽约州长库莫星期三说，他将签署一项行政命令，要求所有纽约人在公众场所要佩戴口罩。 请听报道。纽约州州长库莫星期三表示，纽约将会向密歇根州派出100台呼吸机，向马里兰州派出50台，以降低那里的死亡率。库莫说，我永远不会忘记全国各地人民对我们州的慷慨捐助。现在纽约州的医疗保健状况已经稳定下来，纽约州正在对其他州进行汇报。库莫星期二曾经表示，纽约州的住院治疗数量、重症监护病房入院数量和插管治疗患者的数量都在下降。库莫说，你会看到曲线在变平，不过他警告说，我们还未走出困境，不过我们可以控制住疫情。纽约州是美国疫情最严重的一个州，截至星期三夜晚，全州的确诊病例总数达到214,698例，死亡11,620人，其中纽约市感染病例达到118,302人，死亡8,455人。根据星期三发表的一项研究，患者在出现症状之前传染中共病毒的能力可能最强。这项发表在《自然医学杂志》上的研究显示，貌似健康的人可能正在传播病毒。研究人员发现，在病征出现的前两三日，病毒可能就已经开始感染他人。不过当人们开始感到呕心后，释放出的病毒数量似乎已经减少。研究人员警告说，需要对公共卫生干预措施进行调整。基于越来越多的证据，白宫建议健康的人在外面戴口罩，以减少被他人感染的风险。纽约州州长库莫星期三表示，他正在颁布一项行政命令，要求纽约州所有人在无法保持6英尺的社交距离时，必须在公共场所佩戴口罩。库莫说，如果你要乘搭巴士、坐公共汽车、坐地铁，在繁忙的社区散步，要在行人道上超越他人，那将会无法保持社交距离，那你就必须戴口罩。库莫星期三晏昼宣布，在执行该命令之前，将会有3日的通知期，以便纽约人有买口罩的时间。库莫说，地方政府应该开始执行这项规定，不过目前不会有任何处罚措施。国会联邦参议员乔什·霍利这个星期提出一项为中共病毒受害者伸张正义的新法案。根据法案内容，中共病毒的受害者得以越过主权豁免权，直接起诉中国政府并要求赔偿。请听报道。美国联邦参议员乔什·霍利这个星期提出一项新法案，允许中共病毒大流行的受害者通过取消中共政府的主权豁免权，直接起诉中共并要求赔偿。这位密苏里州的共和党人说，为中共病毒受害者伸张正义，法案总将要求国务院成立专案组，调查中共对疫情的处理过程，并且帮助受害者从中国政府那里获得赔偿金。霍利说，这个是中国共产党导致了这场大瘟疫，他们必须对受害者负责。此前，佛罗里达州百万法律事务所已经针对中共提起了两宗集体诉讼案。最初的诉讼案是在3月份代表中共病毒受害者提起的诉讼，另一起案件是在4月份由医务人员起诉中共大量囤积医疗个人防护设备。提起诉讼的律师表示，中共政府的恶劣行为不属于主权豁免法的保护范围之内。霍利提出的法案将为成千上万的中共病毒的受害者提供法律支持。百万律师事务所首席法律顾问兼非律师发言人杰里米·艾特斯向福克斯新闻讲了他自己对霍利提案的看法。他说，我认为那个法案太劲了。我想霍利在这里寻求为大瘟疫所带来的痛苦找到补偿的办法。该议案可以扫清我们诉讼面临的法律障碍。他表示，由于中共的恶劣行径导致这场灾难和痛苦，至少美国人民应该从中共那里得到一些补偿。根据现行法律，美国的外国主权豁免法禁止美国人直接起诉其他国家，除非在特殊条件下。 当前集体诉讼中的原告表示，他们的案件是符合这个特殊条件的。这个特殊条件是指外国政府或外国政府雇员在他们进行法定权力或职责时，直接导致商业活动或个人人身损害或死亡。霍利办公室表示，他们还发起一项国际调查，以查询中共是如何隐藏和歪曲疫情，并导致瘟疫在全世界范围内爆发。而调查结果将会迫使中共政府向全世界的受害者提供赔偿。星期三，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中共外事办主任杨洁篪通过电话，讲及当前中共病毒大流行的议题。蓬佩奥强调，他向对方表达了完全透明和共享信息的重要性。请听报道。美国国务卿蓬佩奥4月14号发布推文说，他当日与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杨洁篪通过电话，和他倾到了有关中共病毒和美中援助和国际合作等议题。蓬佩奥说，我强调了在这场抗疫中完全和信息共享的重要性。蓬佩奥写道，我们将继续共同努力战胜这一大流行，便恢复全球的健康和繁荣。国务院发言人摩根·奥塔格斯当日在一份声明中说，蓬佩奥和杨洁篪交谈时指出，美国人在今年一月向中国人民提供援助，帮助他们对抗疫情，这项行动将会继续下去。另外，蓬佩奥告诉杨洁篪知，美方高度重视中方加速对美国出口医疗用品，满足美国的关键需求。去年年尾，武汉市爆发中共病毒疫情后，由于中共极力隐瞒和延迟采取公共卫生行动，导致这场原本有机会在中国境内被压制的疫情蔓延到185个国家，成为全球大流行病。根据美联社获得的中共内部文件，中共高层在1月14号召开的秘密电话会议中，就已告知地方卫生官员，这场疫情有可能引发成大流行疾病。不过就在同一日，中共官员和世界卫生组织公开宣称，疫情没有出现人传人的情况。半个月后，1月30号，世界卫生组织宣布，该病毒的扩散是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并且在一个半月后，在3月11号宣布该疫情为大流行病。而中共在疫情爆发初期，除了瞒疫之外，还发动大外宣运动，无止美军将病毒带入武汉。一个月前，同样蓬佩奥在同杨洁篪的通话中，对于北京企图转移病毒的传播责任表示强烈反对。这个星期二，川普总统宣布，他已经决定不再资助世界卫生组织，并抨击世卫将政治正确置于挽救生命之上，并将会对该组织进行60日到90日的。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一名喺尼日利亚澳贡广东自贸区嘅人士，向本台证实当地确有中资工厂被袭击，但是就拒绝透露更多的消息。他又表示，因为疫情和治安的问题，现时不建议外地人到当地考察。
现在整个的尼日利亚的疫情的形势啊，这个极端的形势可能不是特别的适合于考察。整个尼日利亚它现在公布的有400多个确诊的病例，它这边可能检测能力也是有限，检测的不是很多。全部都是停工停产的，国际航空已经全部封闭了，所有航班都停飞了，现在也比较紧张。
中国商务部就证实了解当地出了事，正由中国驻尼日利亚大使馆处理。
是贸区那个是吧？是这样，我是确实了解那边就是有一家陶瓷企业受影响，但是至于说有没有到这个程度，我不太清楚。就因为我们这边现在这个信息掌握的也是他们前方了解的一些信息。因为这个事情是他们使馆那个领事部里面处理的，就是您直接联系一下中国驻尼日利亚使馆领事部，或者是您打一下那个就是外交部全球领保电话。
大陆环球时报英文版星期四有透露这次中资受袭击一事，报道说当地人在工厂前面聚集，并且焚烧车胎等杂物。事发是由于尼日利亚方面近日为了阻止新冠疫情蔓延下达居家令，事发的工厂将一批尼日利亚的工人安置在工厂内，与外界隔绝接触十多日。本台记者第一时间联系上中国驻尼日利亚大使馆，对方先是表示没有得到相关的消息，但后来又表示事情已经过去了。
啊，我们没有得到相关的信息，有这个官方的报道，大家的生产线现在都是正常的，对，事情已经处理好了，具体的情况说不清楚。你如果再有问题的话，你打联系84总领馆。
中国驻拉各斯总领馆的领事官员只是表示事情已经过去，然后就不再提供任何资料。本台据多位知情人星期四的消息得知，骚乱发生在位于尼日利亚最大的城市拉各斯西郊的奥贡地区，当地有大型中资企业投资兴建的广东自贸区。消息指遇袭的工厂被上千名当地民众冲击和打砸，并且导致一些陶瓷厂受损，但具体的损失不清楚。一名知情人透露，事源当地因应疫情全国停工，大批民众失去了基本的生活来源，而澳贡的中资企业亦没有提供给当地员工基本的帮助，而且对感染者亦都不提供基本的防护和隔离协助，最终导致当地工人和民众从星期一开始抗议，并且最终演变成为暴力。
接住落嚟为各位听众安排的节目是今日评论。
大家好，我是石涛。确诊的人数全世界超过200万，死亡人数超过13万，可能将近14万。美国呢，确诊人数已经奔了70万，啊，死亡人数超过3万。但很显然，现在人们把死亡、把确诊当成一个数，这是我们原来在节目中跟大家解释过的。我当人们把死亡当成一个数啊，又死多少又死多少，人们就基本跟这个环境状态呢就相吻合了。早期我们跟大家解释过，说那这个状况会像当年的文艺复兴时期对应的黑死病的状况一样。在文艺复兴时期刚刚出现黑死病，就在佛罗伦萨出现，结果当时的人们却传出了个故事，就是后来的《十日谈》。《十日谈》直接讲的色情的黄色的小说故事，男女一起讲的故事，原因就是躲避疫情，然后当时的人们同样躲在家里面不出门的，然后男女在一起讲这些黄色的故事，就成为后来的《十日谈》。这就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初期，人们他透显出当时的人们的思想、人们的生命的认识的衰败跟低落，也就是说十日谈本身的产生也就诠释了为什么在当时13几几年出现大瘟疫。相生相克道理一样，在今天的人们在今天的环境中同样是这问题。当人们一开始都被关在家里的时候，人们不知道该干嘛，对不对？然后政府开始发钱，政府发钱那没错，有看有最多的美国一家一个人拿了2900美金坐在家里头，嘿，你哪儿也别去，政府发钱就告诉你哪儿也别去，你说他在家里干嘛，对吧？看电视看这看那，球赛也没了，什么都没了，他什么东西都会有一种疲劳的。人们就会在这个环境中，其实我们并没有看到有多少人从神的角度、从信仰的角度反思自己，而人们更探讨的就是股票我得赔多少钱呢？我能挣多少钱呢？那后面什么时候开工啊？我到时候怎么办呢？讲的全是利益啊，讲的全是利益。所以现在阶段就像当初黑死病刚刚落在佛罗伦萨时，人们去讲十日谈的故事一样，那经历了漫长的，当时他经历了漫长的300多年，大概是300多年到400年，350年，一波又一波， 一直过了100年之后，人们开始逐渐反思，啊，逐渐反思为什么出现这种事情。那人们依然就这么成批，成为一种常态，成批的死去。当时他是换的地方，包括佛罗伦萨、罗马、米兰、威尼斯、巴黎、伦敦、莫斯科。什么圣彼得堡，他就这么转着圈走，没人知道他为什么，没人能够阻挡他。人们采取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躲避。你现在人们采取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躲避，对吧？那在很多国家都开始延长，原来都是到4月份嘛，现在包括加拿大、美国的很多州、英国、法国、西班牙都往后延出28天。网上有篇报道，文章题目这么说的：中共在武汉肺炎期间严控网络上的任何宗教活动，谈到信仰全都封号。这里面他讲内容，我就跟大家介绍这个本身的报道了。它是寒冬这篇杂志谈到的。那因为教堂不能去了，对不对？教堂不能去了，但中共国呢承认五大宗教。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那有些人就在网络上开这个网络直播，来这个社团，大家是一个微信群了。那比如说北京的南教堂，它有它一个社群，那个教堂的主持，干脆我就在网上跟大家过礼拜呗。礼拜天的时候上午10点，我们一块在那念经，全给封了。不行啊，就那样的都不成。所以在中国境内所有的宗教活动全都封掉，你只能学习习近平思想。我估计学习毛主席思想都不行，你只能学习习近平思想。所以这是他的独立性，这是他的绝对性，这是反映出对等着中共病毒，它真正是活的，是来自于生命，是杀人的。它跟神的乃至人性的一点点的基础相对应的时候，它都要扼杀掉。走到了极致。我跟大家讲，意思就是说，你要知道中共病毒的本身，在人的这面，它就显现出是与中共同流合污者、同样认识了生命境界的东西，全都会被摧毁。中共病毒是淘汰人的，是杀人的，是给人带来伤害的，现在伤害了整个人类。那今天人们的选择不能够认清楚，就是中共本身的生命的邪恶在这次病毒中的展现，只展现在人的利益上，我被伤害了，他就不能上升到说共产党是活的，不是政治，他真正是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的，反人类的，灭绝人性的，是与神对垒的。因为人是神造，就这么点最朴素的最原始的概念，今天在人的环境中树立起来就有点难度。昨天川普在记者会上呢，被福克斯的新闻网的记者直接质问，说中共病毒呢来自于武汉叫 P4 实验室的泄露。川普说美国正在调查。福克斯新闻根据多个消息讲，病毒源自武汉实验室，病毒试验不是中国的生化武器项目，是中国的科研努力的一部分。要证明中国在识别和抗击病毒方面不比美国差。这是拿到了一些相关的资料。他说呢，原因是因为在实验室里面一个实习生不小心碰到了这个病毒。结果这个病毒，这个实习生呢是个女的，又传染给了她的男朋友。男朋友爱吃海鲜，就到了海鲜城，所以就在海鲜城就扩散了。故事是这么来的。提的问题也是这么提的。川普的回答就说呢，是美国政府，我们一直在究其根，真正的原因。川普没有否定，而川普呢却说呢，福克斯新闻讲的这些消息人士的东西说法呢是存在的。 所以这就变成了川普给这个说法进行了背书。那这个背书呢，他有所更改，就是原来这网上传递的是 PFOS 实验室故意攻击的。你可以看到这次病毒在意大利、在美国、在加拿大、法国，太典型的特点就是死的都是老人，65岁以上的老人。意大利占了70%几，加拿大更多。加拿大我昨天听的，他在多伦多一个老年，就是老年看护中心哈，他一共有41个老人，他死了37个，就在他的市中心，在他的安大略省省长所住的那个区，那个省长，那这地方官是一样，那个省长的丈母娘就在这个市，就在这个老年看护中心呢。那省长家里很有钱的，但是呢，他也就不过如此了。他说他在新闻发布会上自己说了都要掉眼泪，他说他老婆就要见妈妈，那他进不去啊，妈就这个女儿就开着车在这门口等着，因为那个里头死的人太多了，他的医护人员跟他的这个服务人员就全80%都被感染了，所以出现了一个故事，就是都是老人。所以当初 PFOS 实验室里的说法就是中共研究病毒专杀老人，所以就在拿武汉做实验地的。汤姆汉克斯拍过一个电影，就是讲着类似的，当时他用的是黑死病病毒，同样当时那个电影里面，这个坦丁密码呀，那个电影里面牵扯到 WHO， 当然他把 WHO 说成是正，说成是真正好的，那我们现在看到 WHO 是恶的， WHO 的人非常有钱，为什么川普断掉他的金元？ WHO 的人到任何地方都是坐头等舱，住的是6星级酒店。WHO 的办公室就在这个日内瓦湖畔。他们的薪水很高，他们的费用很高，这钱绝大部分是美国给的。我看过一个表，给的第一部最多的是美国政府，第二个是这个比尔盖茨，第三个是日本、德国、法国。中共国只占整个比例的大概1%到2%，人家给了100块，他可能给了1块，但是 WHO 的人听中共的，就是买肉买来的，对不对？你美国人给5亿，是给了这个集体，人家中共给了这个谭书记给了100万，那是给他个人，所以这就是我们看，这是看到的故事了。那我个人觉得他悲剧在哪儿呢？它很容易让人们，更多的人们以仇恨的方式是面对中共，以感情仇恨的方式面对中共，却不能从信仰的角度回归到一个人本来有的那一份境界。其实这里面这个消息就包含着这样的危险性，当你不能从这个角度认识的时候，就会促成疫情进一步大爆发，共产党完了，瘟疫就没了，那你那么做法就会造成共产党不容易完呐，因为人们认识不到，所以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那好，这期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
希望之星国际广播电台。
跟着下来为大家播出的是九评编辑部的最新著作《共产党的终极目的》的中国篇，请大家留意收听。
第九评共产党发表13周年之际，九评编辑部推出又一巨著《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下面继续为你播讲《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第五章《邪灵散位文化论述》下。四、富而有德，修内而安外。古人云：钱乃身外之物，人人皆知，人人在求。壮者为足浴，侍女为荣华，老者为解后顾，智者为纲要， 差离为此而尽职，云云故而求之。有甚者为之争斗，强者走险，气大者为之可行凶，妒忌者为此气绝而死。富民乃君臣之道，上浅而下下之举。富而无德，危害众生；富而有德，众望所盼。故而富不可不宣德，德乃身前所积，君臣富贵皆从德而生，无德而不得，失德而散尽。故而谋权求财者必先积其德，吃苦行善可积众德，为此则必晓因果之事，明此可自促正民之心，天下富而太平。李洪志，富而有德，1995年1月27号。人不重德，天下大乱不治，人人为近敌，活而无乐，活而无乐则生死不怕。老子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此乃大威至也。天下太平，民之所愿，此时若法令之章以求安定，则反而成绝。如解此忧，则必修德于天下，方可治本。臣若不思而国不富，民若以修身养德为重，正民自促其心，则举国安定，民心所向，江山稳固，而外患自惧之，天下太平也。此为圣人之所为。李洪志，修内而安外，1996年1月5号。传统中国人认为，口德在物，德是福分和财富的根本，福分和财富皆从德转化而来。德犹如水，财富犹如船，水浅则无法再动船，德不配为会同人带来灾祸。对君王来讲，修身重德是经世济民的根本。当君王大臣敬神敬天，道德高尚，才能够带动整个社会人心向善，使国家稳固，避免社会动荡和外敌入侵，百姓殷实富足，安居乐业，河清海岸，国泰民安，是以历代圣王皆以正心修身为本。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传统王朝的先王明主，例如伏羲、皇帝、尧、舜、禹、汉武帝、唐太宗、明成祖、康熙等，他们的经世济国实践铸成了5000年王者之道。道德具有巨大的亲和力，让人向往、尊敬、亲附、恭行。舜被尧派到骊山，当地人原本为争地打斗，在舜的道德感召下，1年后骊山人礼让成封。舜每到一地，民风大为顺口，人都移居到他的身边。舜走到边度，边度一年成为村落，2年成为城市，3年堪为都城。帝尧命舜推行教化，让世人遵循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伦，民众自觉遵守，天下安宁，百姓和睦，天下明德皆自如舜始。史记：圣王治国，心怀百姓福祉。唐贞观6年12月末，太宗视察死刑犯监狱时，想到新年将至，这些犯人却身陷囹圄，不能够同家人团聚，心生怜悯，于是下令将这些死囚释放回家，规定他们明年秋天自行返回长安就刑，要求死囚守信用，无疑于天方夜谭。然而第二年9月，390名死囚在无人监督、无人押送的情况下，皆如期自缢朝堂，无一人亡匿者，之子通鉴。太宗以诚信教化感召众生，即使死刑犯人亦奉守信誉，自愿返回受死。太宗对这些死刑犯人亦予以减刑，成为千古美谈。康熙皇帝几乎年年都有减免赋税的措施，例如康熙18年，淮河治理工程完工，原来的泛滥区成为良田，招纳农民耕种。康熙帝免顺天、江南、山东、山西、河南、浙江、 湖港等省261个受灾州县赋税，当时三藩仍未平定，但那个是个大灾年，所以仍然免税。不同年代朝廷对不同的地区实行赋税减免，康熙在位62年间捐免天下钱粮共计545次，折合白银高达 1.5 亿两，相当于当时国家2000万至3000万两财政收入的5至7倍。圣王不仅施惠于民，更教化百姓提高道德，道德高尚后，上天自然会赐福于人。圣王们为子民留下千古的护佑，万世的德行。明成祖住永乐大宗，是一口集各类古宗之大成的佛宗之王，他是世界上最重最大的佛宗，终身内外注满佛教经咒，遍布大宗的每一寸表面，外面为佛说阿弥陀经等，里面为妙法莲华经等，宗信为金刚般若经等，计有经咒17种。长阿含经、舍利沙经禅述梵音有五大特点，一者其音正直，二者其音和雅，三者其音清澈，四者其音深满，五者周遍远闻，据此五者乃名梵音。成祖明确表达，传播梵音的目的是普为众生转法轮，普利于一切，包括所有十方诸众生。永乐大宗的宗声以其音声音意均洽合梵音，击钟一下，字字皆声，周遍远闻。中体所著23万多字的经文、佛号及梵语，亦随着钟声被送入人耳，直抵人心。佛法渗入人间物质大肠，其醒世宏法、善化万物的功力功德无量。从圣王之道，反观共产邪教祸国之策，我们即可看出共产邪灵摧毁道德文化的邪恶方法。以对5000年中华文化破坏最大的恶手江泽民为例，干扰泽民，集诸邪之大成，其凶险、狡诈、奸猾、狠毒、暴虐、淫乱的恶行罄竹难书。他以贪腐治国，对共产党的最大贡献是建立并健全了制度性的腐败。江不仅以身作则，摧毁道德堤防，仲通过提拔最狠毒的迫害法轮功的官员，最贪腐、最淫乱、最无能的小人，来狠狠打击善良，助长歪风邪气。仅他提拔的正国级、副国级、省部级官员，就有几百人因贪腐淫乱而落马。这些仲不算其人治下遍地的假货、毒货，包括使北京在内的很多地区环境污染至不适合人类居住的程度。江泽民发明的金元外交，发动的世界范围内的贪战，败坏了世界各国政府和官员。就好像圣经中描写的大淫妇行淫，见边个就拉边个落水。邪灵选择他，利用这个诸邪不杂的乱世妖孽，将人类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江泽民之所以能够得到大位，恰恰是共产邪灵治国模式的需要和安排。因为江泽民能够最大限度地帮助共产邪灵实现整体沦丧社会道德、破坏文化的作用。响江因年龄关系不得不退居幕后时，邪灵仍然安排江的人马继续霸住最重要的位置，继续打击真善忍，毁掉中国人的传统道德，最后堵死中华民族的生路。当然他亦毁掉了共产党本身。江泽民以其邪恶至极的作为，爬光了共产党的衣衫，让其赤裸在光天化日之下，与此同时亦为共产邪党掘好了坟墓。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